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1月18号，公元2011年3月22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罗萨森格表示，中共批评西藏流亡民主体制，显示起恐慌心态。藏人文化网被屏蔽，谷歌指责中共干扰邮箱。美国阿肯色大学为达赖喇嘛到访改动大考时间。西藏影片《人生世宝》在达兰斯拉首映。流亡藏人为日本地震灾难举行祈福法会。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上周日3月20号，在全球藏人社区统一举行第15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和第14届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的政选活动。中国官方喉舌人民日报对此以恐怖分子准备领导西藏流亡政府为题，于今天22号发表评论，指责其中的候选人罗萨森格与恐怖组织有关。对此，罗萨森格表示，中共此举显示他对西藏流亡社区的民主体制存有恐慌和担忧。中国人民日报指出，目前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热门人选是43岁的美国哈佛大学法学博士罗萨森格。他在年轻流亡藏人中享有极高的知名度，他原是西藏青年会理事，而这一组织是一个恐怖组织。2008年西藏事件是由西藏青年会直接策划和煽动。人民日报说，这个主张西藏独立的组织完全渗透到西藏流亡政府的权力核心层，长期从事分裂中国的活动。这个组织和西藏流亡政府的领导人要利用恐怖分子来实现其目标。评论文还指责说，新一代领导人来统治西藏流亡政府将以更激进和极端的态度来争取西藏独立，并不停在境内藏人之间散布仇恨的种子。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候选人罗萨森格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中共的这种无端指责不会赢得国际关注。罗萨森格说，看到这样的评论，让我想到中共除了坏话就无话可说，声称我是恐怖分子实在令人发笑。很显然，这根本就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见到这里的这种情势，中共无计可施，就想尽办法进行指控和诽谤，把西藏青年会和我个人与恐怖分子挂钩，渴望引起国际社会关注。但事实上，国际社会绝不会理喻这种无端指控。罗萨森格表示，反观中共这种言论，正是他对西藏流亡社区的民主体制感到极度恐慌。他说，中共时常宣称藏人在西藏完全享有自由，事实上是中共掌控各项权力，而在西藏流亡社区是由民众选举自己的领导人，所行使的是完善的民主制度，并受到民众的大力支持，此外也受到国际社会的赞赏。这同时让中共长期对西藏的高压统治赤裸裸地体现出来后，使他们感到极度恐慌，处于束手无策的状态中。罗萨森格强调，他作为一名藏人，毕生将致力于结束中共在西藏的高压统治和为西藏人民争取自由的事业，并会付出全部努力做出成绩。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在西藏境内最受欢迎的中文网站藏人文化网近日被屏蔽，此外谷歌指控中共干扰谷歌在中国的电子邮件服务。 今年三月份是西藏三十自由抗暴52周年和2008年和平抗暴运动3周年纪念月份，以及本月16号在阿坝境内发生西藏僧人平措自焚后被打死的情况后，中共政府立即全面封锁消息，同一时间还屏蔽了西藏境内知名度最高的中文网站藏人文化网，截至今天依然无法打开。此外，当局在本月10号前夕还屏蔽了藏人文化网分社网站布达拉网。另据中央社消息，谷歌指控中国当局干扰谷歌在中国的电子邮件服务，让用户无法顺利登入 Gmail 系统。谷歌发布声明指出，网上人权活动人士呼吁抗议者聚集起来举行类似横扫中东的茉莉花革命。大约自从那时候起，谷歌就开始收到电邮用户的投诉。谷歌工程师确定已经做过广泛的检查，电子邮件或者主页网站都没有技术上的问题，这是中共政府精心设计的阻挡，让它看起来像是谷歌内部的问题。谷歌发言人表示，中国用户从1月底开始陆续抱怨服务断断续续。纽约时报指出，中国向来是全球对网络掌控最严格的政府之一，但是从中东在1月份爆发民主示威之后，中国当局似乎更加强对网络内容的审查，并阻挡相关关键字搜索，避免类似示威在中国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为隆重迎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年5月11号到访美国阿肯色大学，校方改动期末考试时间表。该校教务长沙龙盖博表示，11200名学生参加3个时段的期末考试，而考试时间正与达赖喇嘛尊者到访相冲突，因此校方决定修改考试时间表。据阿肯色在线报道，美国阿肯色大学原定5月11号早上8点到10点的考试，将时间改到当天早上7点到9点；原定5月11号上午10点15分到12点15分的考试，以及当天下午1点到3点的考试，全部已经提前到5月7号同一时间进行。这一改考事宜是由美国阿肯色大学教务长办公室、校长执行委员会、政府、学生协会及学生学及管理办公室等一致协商决定。达赖喇嘛尊者将于5月11号早上9点半参加一个研讨会，当天下午1点半将发表演说。阿肯色大学副教务长苏珊娜·麦克雷表示，校方改动期末考试时间表示接受了部分教师和学生的一再要求，让全体学生和更多的民众能够参与达赖喇嘛尊者的2项活动议程。麦克雷表示，达赖喇嘛尊者的到访是一个很难得的机遇，因此极有必要改动考试时间。按照议程，达赖喇嘛尊者将从5月1号到14号在美国加州的洛杉矶、明尼苏达州的迷你阿布利斯、阿肯色州的费耶特维尔和新泽西州纽瓦克展开为期2周的访问，期间将举行传法会、发表公众演说以及出席公开座谈会、研讨会和领袖会议等。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居住在尼泊尔的流亡藏人登津斯西制作的西藏影片《人生是宝》于今天22号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朗斯拉首映。西藏影片制作人登津斯西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第多克曼主持，阿尼第。”他们也大行人，啊，你几个字他的几，几组脑的几，他们也大的几家家是那边。
这是一部纪实影片，主要反映流亡藏人社会中出现的极少数藏人吸毒的情况。虽然与整个社会相比，吸毒者比率很小，但是只要有一个人吸毒，就会对整个社会带来危害。此外，在影片中收录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相关言教内容，教育人们远离毒品，珍惜生命。登兹斯西表示：“
忙不 차시 디디 단단하게 롱이 밀리 출부 체라지 수차기 밀리 출부 체디
타해 지화 제조 1부 명외 슈도 연화의 영상 주요 소개 라이즈 각 시방 국가의 민중 특히 도 시장 리왕 정부 소재디 단란스라 학습 시장 민주 독특의 유량 시수와 종교 지식의 상황 但从侧面反映，流亡西藏青年开始吸收被西方社会唾弃的不良习俗，如饮酒、吸烟和吸毒等，提醒年轻一代藏人要把握时机，珍惜如黄金般贵重的人生。邓兹斯西为制作这部西藏影片共花费了100万印度卢币，片中除了反映吸毒对个人、家庭以及整个社会所带来的腐蚀问题之外，还客观介绍西藏的政治问题。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居住在日本的流亡藏人于本月19号在东京护国寺为日本东北地区发生的特大地震海啸灾难举行了祈福法会，对亡者进行超度，并对受灾民众表达同情和关注。西藏流亡政府驻日本办事处工作人员村王杰波向本台介绍说，
我在地地里下俺的俺这个车站居住的人家俺这特别基础筹备工作国立学校。
日本西藏福利协会的主办下，60多名僧俗不顾核辐射的危害，聚集在东京护国寺中念诵心经和度母咒语，为地震死难者举行超度和默哀仪式，并祈祷幸存者早日脱离苦海，重建美好家园，不再发生类似的自然灾害。次王杰波表示，他们的祈福活动受到日本民众的一致好评。当地民众表示，我们受灾时达赖喇嘛尊者亲自为地震海啸进行祈祷，并在达赖喇嘛的指示下，位于印度的各西藏寺院纷纷举行各种佛事活动。同样居住在日本的流亡藏人也举行祈福法会，为此深感欣慰和感激。村王杰布继续表示，在日本东北地区居住的极少数藏人中，截至目前没有一人受难。据了解，本月11号，日本东北地区发生8.9级强烈地震和大海啸，导致数千人死亡，上万人失踪，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介绍西藏。1661年，尼泊尔军队侵占西藏边境城市梁乌卡，不久被西藏军队反击赶出。1662年，班禅喇嘛圆寂。同年，西京王子继承王位，并前来拉萨拜见达赖喇嘛，还对甘丹波章政府颁布的16律表达了极大的兴趣。1667年，登尊打耶汗逝世。次年开始，应不丹攻西门巴阿久部，甘丹破章政府与不丹发生长期冲突，最后甘丹破章政府收复失地，并烧毁了不丹的丹东宗等宝寨，还在边境驻兵设哨，断绝通商等。1669年，任命罗桑托德为帝司。1671年，固始汗幼子公丘打耶汗继承爵位。次年有第四主持制定了政府官员的朝服。1674年，平定康区部分地区的反抗运动，20余首犯被判死刑。不久，罗桑图颠辞职，改由南迦寺管家代任帝司。1679年，三杰嘉措就任帝司。原为西藏阿里三位之一的喇大，自改姓朱巴嘎居后，频频侵扰并占据了阿里的许多地方。在扎西伦布寺出家为僧的辉台吉之子甘登慈王奉命还俗，并领兵与喇大克军队作战，首战告捷。喇大克军固定城堡不出战，甘登慈王开城堡直入喇大克腹地，迫使喇大军队前来拦截。甘登破章政府军连战捷克，不久攻克了喇大克首府列城。逃亡的喇大克国王向伊斯兰军队求救，喇大与伊斯兰联军虽然摧毁了在白土的兵营， 但是不久亦被藏蒙联军击败，后经不丹国王调解，拉达国王亲自前来向甘登才王磕头并献子为质，甘登才王废除其王位，另立被认为是赞普后裔的洛桑白马为拉达克国王。1682年，五世达赖喇嘛圆寂。五世达赖喇嘛不仅统一了西藏，而且从政治、文化、医学、历史等各方面为西藏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他同时还是西藏和蒙古两族共同代奉的领袖。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